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三章的一到七节。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你们要靠主喜乐。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讲，拥有喜乐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各样的困苦和不确定总是会出现，而且都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果放到十年前，我们可能还会有喜乐，而且教会里的人数是多的，而且奉献是多的，每一个人都是喜上眉梢，谈论自己的投资、自己的房产、自己的股票，然后自己各样的收益、自己的工作的提升和升职，多得不得了。但是这十年以来，所有的这些喜乐都在慢慢的消失，而这些喜乐往往是没有经过检验的，甚至说根本就不是在主里的喜乐。你会看到原来教会活跃的人慢慢消失，常常谈论自己的房产的增值和股票的这个拉升所带来的这些利润，今天不断的消失，他也不再谈论，所有的夸口都已经变成了泡沫。保罗讲在主里喜乐，不是讲物质不断的丰盛，所以我拥有这种喜乐。保罗讲的喜乐是他在监狱里面，他也告诉在外面受各样困苦不确定腓立比教会的会众，你们要靠主喜乐。拥有靠主喜乐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人今天就非常的消极。消极是因为原来靠物质安逸所有的有的喜乐现在消失了，原来所有的夸口都成了泡沫，原来所有的指望现在都蒸发掉了，人没有办法获得这种靠主里喜乐。保罗在监狱中，他的生死是难以料定的，因为他不知自己是生，他也不知是死，因为他不知道将来如何。不过他把自己交给主，所以他是仍有喜乐的。一个被囚的人却像一个自由人，一个自由人往往却像一个被囚的人。我们虽然没有在监狱里面，但是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对当下的理解，反而像一个被囚的人，没有任何的自由，没有任何的喜乐和盼望。保罗却吩咐当时教会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为什么？因为保罗很关心他们，很关心在基督里失去喜乐，很关心在基督里失去盼望，很关心他们过着一个孤苦宁静的生活，很担心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有盼望，却不能体会那个盼望带给他们的甘甜。所以保罗的吩咐不是一个强硬的，而是一个怜悯的心肠，希望他们在极大的困苦当中能够有喜乐，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不至于失去在主里的盼望。我们总认为保罗是在要求我们，你们要靠主喜乐，然后但是我喜乐不起来。其实在这要求的背后、命令的背后，保罗是一种极大的关心，希望所有在基督里的人能够在被囚的环境当中能够有喜乐。其实我们很多人是被囚的生活，比如工作就是你的监狱，因为工作每天折磨的你生不如死，婚姻可能也是你的监狱，把你折磨的生不如死。或许你的这个婚姻当中夫妻俩都是基督徒，但这个婚姻还是把你折磨的生不如死，这个婚姻也成了你的囚笼。你的孩子也是你的囚笼，孩子把你折磨的生不如死。我们却不能在这样的一个现状当中拥有喜乐。腓立比书是告诉我们，你要拥有超越环境的喜乐，要超越现实的环境，要超越现在所遭遇的，要超越现在你所面对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当下，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当下。基督徒是活在已然和未然的这个状态当中， 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中，你必须去面对所有的不确定性，你必须要面对所有的不稳定的因素，而这些所有的不稳定因素会把我们喜乐的火给我们扑灭，甚至这个火奄奄一息马上就灭掉了。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在主里要有盼望。这种喜乐从哪里而来？保罗三章讲了一个根源，他说在主里喜乐的根源是在于你已经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你的至宝，就是你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对你的拯救超越这个世上的一切。保罗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称义的秘诀是在于你有较正确教义的认知。如果你没有正确教义的认知，你不可能拥有保罗所讲的喜乐。你可以再回想保罗写的所有的书信，他每一次谈到自己身陷绝境，又谈到自己拥有盼望，是教义所赋予保罗的盼望。没有正确的教义，人是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喜乐的。第三章至少告诉我们保罗为什么在基督里喜乐，因为他讲到一个根源，就是耶稣基督使他被称义，使他罪得赦免，使他变如雪白，使他从地狱的那个绝望到达天堂与上帝和好，这一切的一切都给保罗带来喜乐。所以保罗掌握了这个喜乐的秘诀，他在任何地方他都知道耶稣基督与他同在，耶稣基督的赦罪的事实永远不会消失，基督对他的应许永远不会撤回，所以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是喜乐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明白在基督里宝贵的教义，他是不可能拥有一个不变的喜乐，不会更改的喜乐的这个盼望，不可能拥有的。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很强调教义，但不得不说我们对教义不感兴趣，我们认为教义是纯粹知识。但是保罗每次谈到他的盼望，一定是讲到某一个教义，他会讲到上帝的护理，万事互相效力，他会讲到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他与基督的爱隔绝，他会知道他在监狱在生死未卜的时候他把自己交给主，因为他知道自己身陷是谁，所以他的喜乐就加增并不减少。是什么带给保罗喜乐？是保罗对教义正确认知，是保罗在认识这个教义的时候又经历了基督给他的喜乐。所以他前面说，他说各位啊，你们要靠主喜乐，不是靠着物质，不是靠着股票，不是靠着房产的投资，而是靠着在主里喜乐。我们过去买楼房的人啊，如果没有抛售一定赔钱了。有人投资房已经买了房，这个房不是他的所需，他是投资的，想卖的时候没有卖，再想卖的时候六七十万七八十万已经没有了，我们就会每天睡不着，拍着腿说为什么没有早卖。人不是靠主喜乐，保罗讲的喜乐是超越环境，超越现在所拥有的，超越现在所见的，超越自己现在所面对的。但是保罗第三章又提到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有人在夺取腓立比教会的喜乐。这里不是讲腓立比教会自己，而讲有一些犬类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礼的，就是假师傅假教师，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想夺去腓立比教会喜乐的根源。这个喜乐根源是什么？因耶稣基督被上帝所算为义，唯独靠耶稣基督得救，唯独靠恩典，靠信心以至于得救。这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四处游走，他们上犬类，他们乱咬人，他们上犬类攻击人撕咬人，他们像作恶的到处撒下恶的种子，他们在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信基督是不够的，你们靠恩典是不够的，你们靠信心是不够的，你们还需要受隔离。 你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需要先变成犹太人，你们才能被上帝算为义，才能做上帝的儿女。他们宣讲一个假的福音，所以保罗说他们是犬类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礼的。这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不是在建立福音，而是在拆毁福音。他们的爱好是什么？向别人夸耀他们受过隔离，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亚伯拉罕身上的血统，他们可能遵守律法，他们有各样的优秀的条件，所以他们是形式主义者。所谓的形式主义者只追求外表，他们根本不追求内心对上帝的敬虔，他们也不追求对耶稣基督的挚爱，他们追求表面化，这叫形式主义者。这些形式主义者，他们向别人夸口，夸耀自己的身份，夸耀自己身上有割礼的标记，夸耀自己所拥有的。所以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也追求形式主义。所谓的形式主义是只追求外表，不追求内心，只追求表面化的这些夸口，但是内心没有真知识的增长和进步。比如你在改革宗教会，你又一介绍就是说我是某某教会的会友，然后我是领餐会友，这也很好，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的认识基督，极致追求敬虔，这就是形式主义者。所以这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撒下假福音的种子，他们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只靠基督，只靠恩典，只借着信心不够啊，你们还需要做什么？你们还需要受隔离，你们需要遵行律法的一些条例，你们需要先变成犹太人。保罗说你们要防备这些人，他们在夺走你们的喜乐，他们是让你们沮丧，让你们怀疑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让你们每一天变得忐忑不安，这个叫律法主义者。所以律法主义者在福音里是没有喜乐的，因为他的福音是假的福音，是灌了水的掺假的福音。如果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是不可能拥有保罗所讲的喜乐的。如果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也像一个律法的这个警察一样来夺取别人的喜乐。我们只认为律法主义者是强调靠律法得救，靠割礼得救那么简单。弗格森在《全部的基督》他有一句话讲得很重要，他说一个律法主义者不仅仅是一个教义的任性，他相信基督加上割礼或者加上行为才可以得救。他还认为一个律法主义者，他的态度，他的性情，他对人对神对圣经的理解全面都是错误的。如果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小肚鸡肠，你吹毛求疵，你对任何一个人很容易鸡蛋里挑骨头。如果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喜欢和某一个人对比。如果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喜欢从高处看人。如果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见不得一个罪人回到上帝面前。如果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的心胸极其狭窄，你没有包容。所以律法主义者不单是一个教义的任性，更是一种态度，一个性情，一个对人的看法，对基督的看法完全都不一样，对圣经的解释也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是律法主义者，他们的工作是破坏，他们的工作是对比，他要和王弟兄对比，和李弟兄对比，他要和刘子民对比，他要对比这些人不如自己，他要谈论那个罪人为什么还可以来教会，他要谈论他为什么和我在一间教会，因为我比他更敬虔，这是律法主义者典型的态度和性情的表现。在浪子的比喻当中，你有没有看到谁是律法主义者？大儿子是律法主义者，大儿子看到小儿子被接纳他又生气，因为他做得足够好，做得足够优秀，结果父亲没有为他杀牛犊摆设宴席，结果却款待了那个 浪子归回的小儿子，他受不了，他所有的自意受到打击，他所有的夸口这个时间变得一钱不值，他所有的优越这个时间却变成了他的绊脚石，所以他受不了，他又生气，大变脸色向父亲生气。这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看到在圣殿里祷告的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喜爱对比，我不像那个税吏。所以一个律法主义者喜爱对比，我不像李弟兄，也不像王弟兄，我更不像王姊妹，因为我比他哪个地方要好，哪个地方优秀，他根本不如我，他和我在一个教会，和我同读一本书，做一件事，我感到无比的羞耻感。因为律法主义者喜爱对比，对比的同时他把别人放到自己义的标准之下，然后踩踏别人，践踏别人。所以第二节讲到这个律法主义者很可怕，它是一种态度，它是一种性情的表现，它对人没有友好，总喜欢贬低人，拿别人的软弱，拿别人的罪来建立自己的自义。这个律法主义者非常可怕，还有点喜欢吹毛求疵，小肚鸡肠，心胸狭隘，这是典型的律法主义者。什么叫吹毛求疵知道吗？律法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还不太一样，完美主义者 是自我神话，自我神话，律法主义者是什么？律法主义者是把福音又加添一些条件，他整个的心胸变得极其狭隘，他喜欢吹毛求疵，他就像拿着一个放大镜每天看人的人，然后不断的放大，不断的放大，然后对这个人错误进行发挥。所以律法主义者在保罗称之为犬类，作恶的，防备，妄自行隔离的，因为他们在夺走基督徒的喜乐。所以各位，你不要成为律法主义者。你说感谢主我不是，但不代表你的态度性情不是。有可能我们在福音里面，可是我们的态度神情表达却是一个律法主义者，然后给别人挖更的陷阱，给别人设更的网络，给别人脚下放下绊脚石，放下杀人的各样的陷阱，把别人带到那个死亡的边缘。所以律法主义者成了夺走人喜乐很可怕的凶手，他们杀人的凶手，在夺走真基督徒的喜乐和自由。保罗不得不称他们为犬类，这个犬类我们讲过，它不是宠物犬，就是野狗，因为在耶路撒冷的城边、城区、郊外有很多野狗，这些野狗没有人领养，他们什么都吃，喜欢打架，喜欢结群，喜欢乱撕咬人，这个就是律法主义，被称为犬类。保罗说你要小心他们，他们在夺走你们的喜乐，而在耶稣基督的喜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你信靠基督，基督的恩典就永远在你身上，你不需要做什么，也不需要做什么努力，只需要靠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并且你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基督的呼召的旨意和他的恩典永远都在我们身上，哪怕你在监狱，在生死未定的时候，在不确定的任何的处境当中，神的恩典都永远不至于离开的。保罗在说，你要守住在基督里的喜乐，你要守住靠基督称义的事实，你要知道唯有基督才能够使你得救这个事实，你的喜乐就不会减少，反而加增的。第三节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什么叫真受割礼？割礼不是在甚至像割去那个包皮，不是的，真的割礼是透过圣灵，透过圣灵认识基督来构成真的敬拜。而一个真正以上帝的灵敬拜的，他永远以耶稣基督为夸口，这个夸口是以他为荣耀，而不是以自己的肉体的一切为夸口。 我们不是很喜欢夸口吗？啊，我是任性改革宗的啊，我是怎么这些夸口没有什么可了不起的，都是肉体的夸口。保罗说，真正的夸口在哪里？耶稣基督里。我是靠耶稣基督得救，我是靠耶稣基督赦罪，我是靠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我是在基督里享受上帝赐我一切的福气，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我是信耶稣基督的，永远是我们的荣耀，不是以我们所隶属的宗派。当然可以自豪一点，但不要成为夸口。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的夸口才是真正以神的灵敬拜的，因为他知道唯独基督与上帝和好，唯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脚踏着耶稣基督身体和他所流的血那条路到神面前，以至于得救。在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完全以基督为夸口，为所有，为得救唯一的门路，这个叫以耶稣基督为夸口的才叫真敬拜的。啊，不是每一次来教会的敬拜都蒙上帝的悦纳，啊，你听一个道德主义的讲道不叫敬拜，啊，你听故事会的讲道也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敬拜。你不要说他的讲道讲的不对，但我的敬拜是真的，不可能的。你是要透过道来敬拜的，听的道如果是故事会，是道德主义，是律法主义的宣讲，你的敬拜同样是虚假的敬拜，虚假的。因此我们看到什么叫真敬拜，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夸口，以他为我的荣耀。你每个礼拜来教会也是为了目睹耶稣基督的荣耀，也是透过基督到神面前，每个礼拜都是，没有例外的，没有例外，啊，如果你哪一个礼拜认为我这个礼拜的表现足够好，上帝可以悦纳我，你的敬拜应当是咒诅，因为你不是靠基督到神面前吗？所以这个夸口在原文含有 以某个事物为荣耀。我每一次礼拜到教会来都是我知道除他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他是道路和真理生命，我每一个礼拜都是踏在耶稣基督身体上曾经所做成的工作，到父的面前被父所接纳所拥抱。所以基督永远是我的荣耀，永远是我的盼望，任何时候都是我行为，根本不是的，根本不是。这叫保罗讲的真的敬拜。什么叫真正受割礼的呀？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真正明白宗教改革的那个精神和口号，唯独耶稣基督永远都不过时的口号，永远都不过时。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夸口，这句话是为了反对犹太人的基督徒。犹太人基督徒认为我受过割礼，我是犹太人，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说，你们能夸口，我比你们更能夸口。如果认为你们有资格到神面前，我比你们更有资格。如果认为你们有荣耀，我比你们更有荣耀。其实保罗讲这些话也可能是要回答那些人的预设，那些人可能告诉保罗说，你根本不懂受割礼的荣耀，你也不懂犹太人的荣耀，你不懂那种自豪感。保罗说，我怎么不懂？我告诉你，我更可以靠肉体夸口，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是可以靠着。保罗就开始讲他为什么有资格夸口啊。谈到夸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夸口的地方。我们也很喜欢夸口吗？不是，啊，我们不容任何人批判我们的民族，啊，台湾的作者博洋写了丑陋的中国人，两岸三地都骂他，啊，都骂他，这个为什么要骂自己的祖宗？为什么要骂自己的祖国？为什么要骂同族群的人？我们就很自意，我们就很夸口， 啊，给人家每个民族都起外号，对吧？啊，韩国人叫棒子，啊，日本叫小日本，啊，总之给每个民族都起一些所谓的我们认为的外号，啊，就我们自己要龙的传人啊，就给自己各样的夸口。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有夸口，甚至每一个人都有引以为傲的。啊，保罗说，如果靠肉体夸口，我比你们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这些假的假师傅，比你们更有夸口的地方。因此从第五节开始，他就列出了一大串他引以为傲的地方，曾经引以为傲是那些犹太基督徒所不及他的地方。但有个前提我们需要来理解，保罗说我是受割礼的，我是以色列，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是希伯来人，是希伯来人，我是法利赛人。那保罗是不是说这些都无用呢？首先保罗是在讲他拥有所有的这些夸口在得救的这个事情上是完全没有用的。后来他说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粪土呢在古希腊文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呕吐出来的，另外一个指垃圾或者指粪便，就是没有什么价值，一钱不值。保罗是在说他曾经所拥有的这一切在得救这件事情上完全是什么呢？垃圾，是粪土，是没有价值，是令人作呕的。保罗在讲这件事情。但你不能反过来说工作无用啊，这个身份无用，然后学历无用，然后家产无用，你不能这么讲。所以好多基督徒就很极端，他就认为什么都不要讲啊，什么都不要讲，基督才是所有。这句话没有错，但他又同时贬低了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学历、拥有的地位、拥有的知识，这个就走了极端的路线。保罗是在讲对于救恩这件事情来讲，他把这件事情看作为粪土，因为他的得救完全依赖基督，不依赖他的血统，不依赖他的成就，更不依赖他曾经引以为傲法利赛的身份，根本都不依赖。这些对他得救而言全部都是垃圾，一钱都不值得，因为这些不能够增加他得救的成分，也不能带来功德，都不能的，根本都不能。所以保罗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好的基督徒就很极端，哎，不要追求学历，不要追求知识，不要追求财富，不要追求你所拥有的，那都没有用，唯有追求基督呀。所以他这个极端化是没有理解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就说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为他丢弃万事。因为保罗知道得救的唯一的那个源泉在乎耶稣基督，保罗所用的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增加他得救的可能性，都不能的。天主教过去不是为了增加得救的可能性，他们为了让自己得救更进一步，有人做修女，有人做修士，他们有人去搜集那些圣徒的遗物，他们有人去耶路撒冷去朝圣，他们有人苦待自己成了苦修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增加得救的可能性。其实这一切都是人自己追求形式主义，追求人上人的那种属灵的夸口，其实这些根本不能使人得救的。那保罗就讲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首先保罗是正统的犹太人，这个受割礼是第八天受割礼。那些假的假师傅说信主加上受割礼才能得救，保罗说你们不是夸我割礼吗？我也受割礼，我第八天受割礼，可能比你们还早，可能比你们更加具有优先性。而割礼是圣约的记号，慢慢的成了以色列人引以为傲夸口的所在。而肉体的割礼不能使人得救的，肉体的割礼成了他们引以为傲的一部分。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为什么提到以色列族啊？他是 雅各的后裔。为什么提便雅悯支派？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统一王国的时候，有十二个支派，王国分裂的时候成了南国和北国，而南国只有两个支派，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后来以色列国以哪一个支派，以哪个哪两个支派为主导？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就意味着保罗所在的支派也是很优秀的支派之一，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强调他身份的正统性。那些假师傅就夸口自己的身份，保罗说我也夸口，你看我的身份了吗？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真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是雅各的后代，我是以色列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最优的支派之一，便雅悯支派。我的身份哪一点不如你们？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谈到法利赛人，我们认为法利赛人就是懂这个律法的，我们太轻看法利赛人了。法利赛人在当时以色列这个群体当中级别有多高？他们有一个工会，那个工会的72个人组成，有法利赛人、文士，还有大祭司组成一个72人一个群体，而法利赛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法利赛人在当时以色列群体地位高到一定地步，是你所想象不了的，因为整个的以色列他们后来没有了君王，他们没有了国家，他们整个的生活的群体就是以律法、以法利赛人、文士、祭司为群体的一个生活中心，所以法利赛人相当于非常高的一个级别的存在，而且同时他还是所有法利赛人中最优秀的年轻的存在。很多人见到保罗都需要鞠躬的，需要向他表达敬意的，是如此优秀的。就律法来讲，他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假的师傅们，他们宣讲，我们受割礼，我们离得就更进一步。保罗说，你们不是守律法，我更守律法，我更热心。我热心的时候，进到那些基督徒家里，把他们捉来下到监里。论到律法的遵守，我可以说无可指摘，无可指摘。保罗多么的优秀，这是保罗的夸口。保罗说，你们不是夸口吗？我也向你们夸口一下，我的夸口有谁能及呀？这一段是保罗最优秀的自白。这个自白里面，保罗不是为了夸口，而是要反对那些假的师傅，那些假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散播假的福音。这些夸口在保罗现在看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第七节这个变化是惊人的。原来的时候，保罗认为这些对我是有益的，对我得救是有帮助的，对我夸口也是有益的。现在呢，我看这一切因着基督当作有损的。这个对比一定要好好的理解保罗在讲什么。保罗不是说学历没用、地位没用、身份没用，然后职位，保罗不是这么讲的。保罗是说，我因基督当作有损的，这些不仅没有使我寻求基督，反而让我逼迫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反过头来说，我把这一些看作有损的，不是有益的。你看保罗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和教会的多么疯狂，几乎到极端狂热的地步，拿了文书把基督徒从家里一个一个的带出来下到监里面，多么热心，多么火热。他反对弥赛亚，他反对弥赛亚的门徒，他反对当时教会，这个极端的狂热的律法主义者，他所拥有的没有让他去敬拜基督，没有让他离基督更近，反而让他更恨基督和基督的教会。 当他经过大马色路上的革命性的改变之后，他反而把这些所有的夸口当作有损的。他说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他明白了真正与上帝和好的秘诀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的隔离啊，我的身份，我法利赛人的身份，我逼迫教会的这些战绩都不能使他与上帝和好。这是保罗革命性的一个改变。这种改变的经历，我们可能在想，那是保罗不是我，我没有保罗这样的经历，我没有在大马色路上见过耶稣基督。所以你也就降低一个档次说，主啊，我不需要去大马色路上，在经史路上光照我就可以了，经史路也光照不了你啊。所以人总是认为这个经历啊不属于我们，只属于保罗。所以从这个时空来讲，对的，大马色路上只属于保罗，不属于我们，但是被耶稣基督所光照所呼召，是属于所有基督徒必然所经历的。我想你不可能到大马色路上去，就算你在那个路上，你也不可能会经历耶稣基督对你光照的场景，你也不可能遇见那个复活的主，复活的主不一定向你去显现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和保罗是共同的，不会改变的，就是我们都会蒙耶稣基督呼召，我们都会在耶稣基督里被拣选，我们都会在耶稣基督里被重生，我们都会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上帝赐我们各样的福气，我们都会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他赦罪，这些都是不会改变的，一点都不会发生变化的。所以很多人就喜欢，那是保罗，那是别人。我想各位，我们和人的呼召的这种方式有很多不同，但是不变的是，都一定是在圣灵里，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呼召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蒙到耶稣基督呼召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彻底的，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他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他的事物的看法有了转变，而这种转变就意味着保罗已经被上帝算为义，已经被重生，他是一个新的人，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就是成了过去，成了过去。你再往后看，保罗追求什么呀？追求耶稣基督为至宝。一个被耶稣基督所改变的人，他的人生会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是一种巨变，巨变，这种变化是可以看得见的，这种变化是全新的。我们认为信耶稣基督只不过在我人生100%的分量当中加添了10%，或者加添了50%，或者加添90%。有人说不要在基督那里投资时间太多，10%就可以了，50%就差不多，90%有点多，不要太着迷嘛，不要太着迷。但是保罗告诉人不是的，当一个人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之后，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全部，他把耶稣基督视为至宝，视为他每一天他终生所追求不变的。因为保罗已经意识到他是靠耶稣基督的义而得救的，九节他就说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真正明白得救的根源是在乎耶稣基督，他也因此而变得喜乐。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喜乐啊，往往不是没有经历神迹，不是没有经历房产的升值，不是没有经历股票的拉升，这些都不是，是没有真正的明白因信称义所带来的喜乐到底是多么大。一个青少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啊，因称义而喜乐，他有一个名言，因称义而喜乐， 也因称义无忧愁，再没有忧愁。保罗真正的明白他得救的根源在乎耶稣基督，拥有基督就拥有了一切，原来所拥有的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够使他与神和好。保罗也真正明白与上帝隔绝，与神关系的破裂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没有比这个痛苦更大的、更绝望的、更绝望的。所以各位，你必须要明白，就是在你认识到基督是至宝之前，你必须要知道没有上帝的痛苦是何等令人绝望。你必须经历没有上帝的时刻，让你整个的人恨不得马上就死掉。你有没有经历过属灵的意愿和追求瞬间从生命当中好像消失一样，然后你感觉到要死了？为什么？因为我感受不到有善的意愿和追求，我感受不到神与我的同在，我巴不得我的关系再次和好。你没有这样的感受的话，你不会认为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至宝。保罗一定经历了所有的夸口带给他的绝望，他也经历了与基督隔绝的痛苦，令他生不如死。他渴望在基督里被祝福，他渴望在基督里被赦罪，他渴望在耶稣基督里被接纳，与上帝和好，关系得到修复。他意识到这一切之后，他才说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愿意为他丢弃万事。因为没有基督他等于没有一切，有了基督他认为没有一切等于拥有了所有。这也是保罗在监狱里喜乐根源的秘诀，喜乐根源的秘诀。什么才是我们喜乐？就是你每一次都能够明白，基督使我称义绝对不是过去式，既是过去式永远还是现在式。我每一次到神面前，神接纳我、饶恕我、拥抱我、洗净我的罪，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我的主何等宝贵，他带给我的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的，这个世界从来不能赦罪，这个世界从来不能把我带到神面前来，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不能使我拥有在基督里的满足和快乐。所以我们要追求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没有在基督里有正确的教义的认识，人不可能拥有保罗讲的喜乐和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因此保罗这种转变意味着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被基督所改变的人，彻底发生变化了，他的眼光全部都是新的，不再以过去为夸口。因为过去的一切不能救我，现在还不能救我，他不能永远与我同在，他也不能把我和上帝之间那个鸿沟填平，而唯有基督成了那个救赎的梯子、救赎的道路，成了填平人与神之间鸿沟的那一位救主。只有基督，没有基督的话没有可能的。所以你想，你真的喜乐是什么呀？人什么时候才能觉悟喜乐的根源呀？就是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穷困潦倒，你最大的依赖都破产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什么是你喜乐的所在。当然我不能祷告让你穷压迫啊，但是上帝一定会让你明白什么是你最值得喜乐的事物。哈巴古书众先生都说，人依靠财力吗？人依靠这个车马吗？这些都是偶像，唯有依赖耶和华，唯有在耶和华里面获得喜乐。 我们今天不太明白什么是至宝，不太懂得什么是我喜乐的根源。保罗为什么在监狱里喜乐呀？他不是感受到塞翁失马，他是一直知道喜乐的源头一直在他生命里，他也知道喜乐的源头永远与他同在，他也知道那个喜乐的源头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所以他被囚禁，他生死未卜，他不知道将来如何预判，他也不知道将来如何，但是他知道喜乐的源头耶稣基督从大马色路横开始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他反复的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你必须要了解福音，不了解福音所有的喜乐都是虚假的，有水分的。那么第七节保罗这种对比是惊人的。我们在想，如果你被基督所算为义，你在基督里被重生，在你身上有没有全新的改变？这种全新的改变才显明这个人是基督徒，全新的变化才证明他是属上帝的百姓。一个被基督所呼召所改变更新的人，他实际上不可能是没有变化的。所谓的没有变化一定是没有重生的，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在保罗身上至少看到有三个地方。第一个，他对自己的看法有了新的改变。原来他认为自己足够好，自己足够优秀，他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很骄傲，他很自大，他是在法利赛里面最年轻的，很年轻的，是加玛列的门下名师之后，有谁像他一样骄傲不可一世？他认为自己没有罪，无可指摘，他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看不到自己的败坏，看不到自己身上有任何违背律法的地方。这是过去的保罗。当他被基督光照之后，他不再骄傲，不再自大，不再夸口，他反而像一个婴孩一样，他变得极其谦卑，他像一个罪人当中罪魁一样，他看到世上满身的污秽，他的夸口骄傲自义全部都消失了。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他承认律法对他的揭示和揭露，他承认自己违背了律法的每一条，他在人面前没有夸口，在神面前变得极其的谦卑。这种变化是福音所带来的，对自己有了改变。我们总认为我也很骄傲，我没有罪，你说不对呀，我每次祷告都承认我自己是罪人。你要问你配偶啊，你配偶会告诉你说，会告诉你说，全家人都有错，就你没有错啊。保罗的改变和过去完全不同，骄傲的保罗，自义的保罗变得谦卑，他承认自己得罪了神，承认自己得罪了人，承认自己是败坏的。第二个改变，他对基督有全新的认识。他原来不认识基督，他对神是有认识的，但是保罗所认识的神不是三位一体的神。我想告诉各位哈，不要看到以色列一打胜仗就跟就狂欢，他们和你信的神不是一位神，好吧？他们信的是独神论，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不是一家人哈。不要一打胜就狂热，哇！我们的这个同伴又胜了，人家他把我外边人当成狗一样看待。他们是独神论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怎么和你是一家人呢？而保罗对上帝的认识只是一部分清楚，对基督完全不认识，完全不了解。他认为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根本不是基督，他还要把耶稣的教会连根拔除啊！这是保罗之前对基督对上帝的认识。可是被福音光照之后，保罗发生巨大的变化，他认识到那位耶和华是父神， 他还有一个独生子是耶稣基督，他还知道还有一个受差遣的圣灵，他也知道那个耶稣就是基督，还知道那个耶稣就是弥赛亚，他知道耶稣来是要把罪人从罪中拯救出来，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从不知到知道，从认识一点到全部了解，从恨基督到爱基督，保罗身上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叫对神和基督一种变化，是一个新人身上所具有的。所以各位，你对神和基督的认识应该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不应该把神的知识视为一点点一部分就足够了，你不应该只知道信主得救就够了，你应该进到基督的深处，基督的深处。不得不说我们对基督的了解太肤浅。上个礼拜我特别看了一下清教徒的数字图书馆英文版有多少，今天你能够在中文世界看到的清教徒的作品1%万分之一都不到，1%万分之一都不到。只要你能够翻墙，能够用谷歌就用 Google， 你又可以看到另一个世界，你会看到对基督的理解解释我们中国教会理解的太少太肤浅。只要你有 Google 的浏览器能够到另一个世界去，所有的英文书籍可以在6分钟到7分钟之内，几百页的书瞬间变成中文的我们可以阅读的版本AI 的翻译AI 的翻译最快的。你知道今天我们对基督的认识相当的肤浅，我们的所用的知识肤浅，所用的众圣徒的理解和解释肤浅，我们就这边已经懂得耶稣基督的不是的。所以保罗说，我先前认为有益的，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他对基督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得见。第三个改变，保罗对万事的观点都发生变化，他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其实保罗不仅仅在指向得救称义这件事，也包含他所追求的所有。他认为侍奉基督、追求基督比万事都重要，万事在保罗面前简直就是粪土一钱不值，就这些事物根本不能够吸引保罗，不能够吸引保罗，不能够使保罗的眼光离开基督一步，因为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基督所给他的喜乐和祝福。今天你在追求什么呀？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在追求基督，还是在追求保罗所抛弃的这个没有价值的事物？保罗不是说那些东西没有用，和基督相比的话，所有的事物都黯然失色，所有的事物在基督那里都变得没有价值，因为保罗实在看到基督的宝贵，因为基督用他的生命救了保罗，基督的血，他的这个代价比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集合到一起还要贵重。因此保罗就说，我因耶稣认识基督，把那些万事当作有损的。那今天就你想一想，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你们要靠主喜乐。保罗真正喜乐的根源是他明白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义、被赦罪，而且保罗也完全经历到这一点，也感受到这一点，他也完全在福音当中把自己从前追求的全部都放弃了，开始完全在耶稣基督里面将自己一生都献给上帝。我们的问题是要说，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的一切应该全部都是新的。你对自己的看法不一样，对基督的看法不一样，对万事的看法的眼光完全都不一样，因为你已经品尝到基督所带给你的甘甜。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应该体会过神的恩典临到你，把你从地狱的那个方向扭转过来带向天堂。你应该经历过耶稣基督的血滴洒在你身上，所有的罪在你身上完全脱落。你应该经历过那个刚硬对上抵挡的心在某一个时刻变得极其的柔软，变成一颗肉心对上帝的跳动。你应该感受过我的眼睛好像亮了，我看到基督是救主，我看到基督是羔羊，我看到基督是赎罪的那一位。我的眼光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你巴不得告诉另一个人说我和从前不一样了，因为我的眼光在发生变化。我原来追求的我现在在抛弃，我原来所恨恶的现在我在追求，我原来所认为不好的敌对的咒骂的我以他为我的荣耀。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保罗所讲的靠主喜乐，因为我们的生命发生变化。我们不需要到大马色路上，我们需要听见福音的宣讲，我们需要恳求圣灵在心中感动和充满，我们需要福音的解释，我们需要圣灵把我们带进福音的解释，我们就可以感受经历保罗所讲的从前自义的人此刻变得谦卑，从前对基督无视的人现在把基督视为至宝，从前不理会基督的人反而把基督看为最宝贵的最贵重的，追求他为生命当中所有。所以你想想你的人生和保罗一样吗？你不需要成为使徒，你不需要成为像保罗一样的这样的蒙到特殊身份，这个身份已经截止了。你需要像保罗一样认识福音，需要像保罗一样知道耶稣基督是至宝，需要明白唯有基督算我为义。你要像保罗知道只有在基督里人才有得救的可能，你要像保罗一样明白只要认识基督为至宝的话，我在任何环境任何地方都会靠主喜乐，靠主满足，靠主有盼望，我就能够胜过当下带给我任何困苦的秋笼，这些困苦艰难不确定都不能夺走我在基督里的喜乐和盼望。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认识基督为至宝，你们要因他被上帝算为义，你们要因他与上帝和好，这样你才能够在基督里拥有喜乐和盼望。好，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